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好朋友，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再次来到了主日。这是一个我们纪念主为我们复活的日子，这也是一个主他要向我们说话，用他大能的话语，用他充满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温暖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的时刻。所以让我们存感恩的心，我们再次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门向主打开，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再次同心的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再次能够与我们的主面对面。主啊，好像当年的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是何等有福。你提醒我们每一位，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夺走的，因为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主啊，就是我们跟你的生命是零距离。主啊，就是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阻隔，因为你的宝血已经全然的洗净了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圣灵已经住在每一位神的儿女心中，使我们的心能够完全的亮起来，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主啊，这是我们再次向你献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因为唯有你深知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愿主这时候照你的美意，用你活泼的话语抛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再次得见你的真光，也被你的光照亮我们心的每一个角落。也愿主祝福在线上每一位，同时你的宝座要在这里设立，使我们众人的眼目单单来仰望你，聚焦在那为我们来到人间承担罪孽，又为我们受死被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是我们一切的中心，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和称颂。听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社交距离与生命零距离。社交距离与生命零距离。我想社交距离英文叫做 social distance， 那么在德文你常常会看到那个 Abstand。 那么这个词因为疫情的缘故，忽然间就成了一个全球绝大部分的地方人都已经耳熟能详，到处能看到这个这样的标志，到处能够听见这样的提醒，到处好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社交距离。但是这个社交距离，其实我相信一方面也许是为了防备这个新冠的疫情，虽然看上去这个疫情并没有因为社交距离而减缓它的步伐，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许我们可以知道社交距离是真的从现在，从2020年从有了新冠才被大家熟悉吗？我相信如果把社交两个字拿掉，那么这个距离是我们老早就已经感觉到了。有人说当高科技越来越方便，每个人拿起手机可以通话，打开网络，可以坐在家里看遍全球 high tech 高科技，但是呢 low touch 就是心与心的距离老早就已经非常的遥远。所以我把它改一个字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心相交的距离，我把它叫做心交距离，其实老早就已经成为人类的一个显性的标示。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追溯到从亚当和夏娃开始。当亚当和夏娃他们远离上帝，他们自己要当神，结果你就发现，本来亚当夏娃是生命零距离，亚当称呼夏娃何等可爱，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毫无距离感。然后人和上帝没有距离，上帝为人类预备了何等美好的大自然，神在园中运行，我们人也照样，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没有犯罪以前是何等的幸福快乐。为什么？因为人跟神没有距离的时候，人跟人就没有距离，人跟大自然就能够何等和谐。但是从几何开始，从何时开始呢？当亚当夏娃他们受撒旦的诱惑，他们想要像神一样，他们违背上帝的命令，也就是说当他们与上帝产生了巨大的距离的时候，你马上看到亚当夏娃这对夫妻彼此埋怨，彼此推诿，彼此甩锅，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问题，再也没有了过往那种的生命的零距离，再也不再称对方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像变了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我想这是今天多少婚姻家庭里面你会看到，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我们每一个都自我中心。不但如此，单单是亚当夏娃在承担这个后果吗？他们的儿女有样学样，该隐这个当哥哥的就把弟弟因为羡慕嫉妒仇恨就把他杀了。当上帝问他说你兄弟在哪里的时候，该隐可以非常的毫不在乎，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你会发现那种距离不单是兄弟之间的距离，而且你会看见他心里面对上帝那个距离是何等远，毫不在乎。这难道不是今天人类的一个真相吗？多少夫妻反目，多少兄弟戏墙。中国人虽然老早就知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他们是同心的话，就好像刀的那个刀锋一样非常的锐利，就连金这种的很坚硬的金属都可以切断，所以叫做其利断金。但是呢，反过来我给他加上一句，兄弟戏墙呢就家破人亡。这是现在你打开报纸，打开媒体，打开你的网络，随时可以看见一出出的闹剧上演。不但是各种的夫妻之间的这种的，一会儿宝马大战啊，王宝强跟马龙打起来了，一会儿这个马伊琍跟文章吵起来了，一会儿这个谁谁啊，我想太多了啊，这个大概都是被人认为上古时期，那么因为现在不断的在发生，一会儿呢这个父亲告儿子啦，一会儿呢这个儿子的这个在网络上这个大肆宣扬那个控告父亲啦，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好像只熟悉社交距离，而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社交距离不过是把人老早有的这个心跟心的距离放大而已。现在每一个人好像都心安理得，因为社交距离，我们也不必握手，我们也不必 这个甚至很多也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呢他就觉得也不需要有这个所谓的社会关系。真的吗？我想这个世界不单单是因为新冠让2020年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刻下深深痕迹的一年，其实它不过只是一个总爆发，不过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当人远离上帝，当人跟人因为罪而跟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结果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他们怎么样，躲在树后面，因为罪恶的人没有办法与圣洁的上帝面对面，我们见到他的面我们必定死，就好像水跟火没法相容。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人的尽头成为上帝救恩的开始，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神拯救我们。如果你只看到新冠，其实还有更多，这边是大水，那边是大火，大概都是创纪录，而且我相信这些纪录迟早会被打破。因为照着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必定自食其果，越到了后来，越到了末世，是越来越不新鲜，这些已经不再叫做什么新闻。我就想到2020年过去了8个多月，将近9个月，但是好像过往人们需要花100年才能够想得到的灾难，可以被浓缩在短短的这个一年不到的时间里面。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很多人把这次的新冠跟那次比，其实这一次的面受影响的人是要远超过100年前的那一次的大流感。面对各国所产生的经济的萧条，就让我们想到了100年前的这个经济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现在这个经济的萧条还在继续的延续，而且将更加的恶化。仅仅10多年以前，整个的金融危机，其实这一次也同样再次，如果你那个时候已经忘记了、淡忘了，那么这一次就再一次让你重现。什么叫做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然，如果你在美国，还要加上更多。其实我只是举个例子，你在中国也好，你在德国也好，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见证到过往，可能你只是从历史书本上读到的，或者只是从你的父母辈、爷爷奶奶那边听到的，那么2020年就集中的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我们是谁？我们不要神，我们自己当神，我们当得了神吗？我们搞成自己都家破人亡。所以今天我要从社交距离谈到对你我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再次重建生命零距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我们跟自己良心的关系。如果继续是保持着社交距离，人类毫无指望，我们毫无未来。刚刚主席已经带领我们一同的把这一段我们应该相当熟悉的经文念，也是麦海姆华人团契我们在刚刚不久前所结束查考的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的那些的经文。 当我们再一次从神的话里面，我们会看见如何能够让真正我们的生命零距离，没有距离，与神的关系，与肢体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健康的属灵里面的零距离。那一段的经文，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念了，我想我在这里特别要再次跟弟兄姊妹来重温，什么叫做生命零距离呢？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包括他所写的以弗所书，他所写的哥罗西书，他所写的腓立门书，通常被统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这个监狱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就是现在意大利的罗马，而他的信的写信接受信的对象是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现在希腊的腓立比。我们也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很特别，是保罗和他的同工提摩太、希拉，也包括路加，他们领受那个马其顿的意象，然后就从亚洲小亚细亚开始进入到欧洲大陆，在欧洲大陆所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保罗挂着这个属灵里面的教会，保罗无论是身处哪里，包括他身处监狱，他想到的就是亲爱的那些弟兄姊妹，虽然空间上好像距离很远，你今天用 Google 去查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大概如果开车的话都要20几个小时，因为两地相距将近2000公里。当然今天还有很好的马路，很好的交通。那么回到2000年前，那个地方两地之间也没有 email， 也没有电话，连通个信都要这个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你会发现空间的距离，所谓的 social distance， 这一种的 abstand， 这一种的距离完全不能够拦阻在属灵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生命上的连接。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是生命上的零距离。为什么会这样？显然是因为保罗也好，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也好，因为他们认识同一位神，他们认识同一位主，他们领受的同一个喜，他们吃的是同一个饼，他们喝的是同一个杯，意思就是他们是一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封书信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的家中，在弟兄姊妹之间会有这种距离感。保罗为什么特别的要把这封书信不远千里的要带去腓立比？除了教导他们真理，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就是保罗听见他们的同工之间有距离。我想这是一个何等严肃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神的家里面，多少属神的属灵的团契里面，是不是会有这种距离呢？甚至包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在我们属神儿女的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儿女跟父母之间，是不是也常常会有距离呢？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有两位他们有着不小的距离，一位叫做有阿爹，这个姐妹其实有阿爹呢，这个中文翻译现在已经新的版本大概不用这几个字，因为这个有阿爹这个有点奇怪啊，这个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阿爹好像都是指男性，那明明是一个姐妹， 当然因为是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个发音来这个翻译过来。那其实这个名字本来是非常美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芳香，那个意思。其实本来圣灵也一直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散发基督的香气。那么另外一位叫做寻都基，寻都基，乍一听有点像循规蹈矩一样。但是呢，你显然发现有阿爹跟寻都基之间呢，他们不能同心。那寻都基的意思呢，本来是指这个 lucky 啊，这个 Greek 应该是指一个幸福快乐，但是我们却看见一个也没有芳香，一个也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在腓立比教会担任相当重要的带领工作的，或者说负责的这两位姐妹不能同行，他们有距离。我想虽然那时候没有新冠，但是显然你看得出他们的这个 social distance， 他们这个 abstand 相当的不小，以至于让身在监狱里面的保罗为此深深感觉不安。我想很显然我们都知道，如果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如果有这样的距离，圣工怎么能够推动呢？教会怎么能够兴旺呢？福音怎么能够广传呢？外面的敌人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内部的彼此的距离感。我想放眼人类，你已经看到了，按理来说经过这么多时间的发展，我们人类好像在物质财富方面有了相当的积累，我们在科技方面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呢，我们的距离，人跟人的距离何等远。有人说九月份常常也是叫做多事之秋，因为很容易让人想到在十九年以前，也就是两天以前的十九年，十九年前的两天之前就是九幺幺。那么九幺幺好像一幅巨大的画面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号称全世界的首都，最繁华的纽约曼哈顿，高耸入云的那一对双子座世贸大楼，就在世人的眼前灰飞烟灭，轰然倒塌。所以911不但是刻在美国人心上的一道伤痕，其实是对整个人类看见什么叫做距离，那种仇恨可以产生这样的破坏和后果。那我也同样想到，今天我们是9月13号，那对于像我这样年龄的，大概9月13号常常会让我们想到中国历史上近代的叫做913事件。那当然有些80后的大概就不太知道了，不过有一个人你们大概隐隐约约听过，这个人叫做林彪。当然现在可能90后只知道林丹，不太知道林彪。那么林彪呢，号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那么也曾经是差一点坐上大位，是接班人的，结果呢就在49年以前，1971年的9月13号呢，就震惊了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因为突然间听说我们的接班人出事，坐上飞机仓皇出逃，结果呢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那当然我现在讲这些对年轻的这个90后可能 你觉得这个太遥远，当然已经像上古时期一样。不过其实 我提及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这种距离有时候好像两个人本来亲密到是亲密战友，但是突然间之间就反目成仇了，突然间之间就灰飞烟灭了。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当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是多么的美。我就想到在911跟913之间呢，就是912、 那么昨天呢是我们的912，我们是在感谢主。那我们曼海姆华人团契呢，这个青少年小组就正式开始了第一次的这个活动，非常感恩我们的 Toby 弟兄，我们的李炼弟兄，他们摆上时间，摆上精神，摆上他们的智慧，就开始了第一次的青少年的这样的小组的活动，非常美。我在小组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青少年他们的心声，无论是阿尔法啦，无论是这个幼师啊，好几位安卓啦，他们都说哎呀太棒了哈、他们用的词都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用的哈、叫 mega shun 啊，这个 super shun 啊，太好了啊，我想真是为他们高兴。你看见本来人与人之间是有距离，但是在主的里面，其实昨天他们成立的时候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一下子就没有距离感，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当然我们还有一件很值得感恩的，昨天有四位接着敬礼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做了很好的防范的措施，遵守了政府各样的规定，但是同时我们也在世人的面前来见证。昨天我们在内卡河畔，在那个大草坪上面，那里本来因为阳光明媚，又坐着很多的这个德国本地的很多的这个情侣啊、家人啊，在那里这个晒太阳。结果呢，他们都被震动起来，就看到哎，怎么突然间有一群大部分是中国人、华人，我们在那里唱诗敬拜神。我们在那里听见好多位受浸者他们的见证，然后我们一同在那个清澈的河水里面，真的我可以见证那个水实在很突然哈，按理想可能会冰冷，结果呢实在是很奇妙哈，我觉得简直是太温暖太舒服了，我一点不夸张啊，因为这四位他们跟他们的救主要生命零距离，他们打开心门接待耶稣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我想这是何等美，世界上到处是距离，但是你发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让人的生命零距离。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仍然心心念念地挂着在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勉励他们，鼓励他们，你们要生命零距离啊，你们不能够有这样的距离。所以他不但是劝有阿爹跟寻都基，他同时也劝那些旁边的弟兄姊妹，你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生命之间没有距离。从哪里开始？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位对神的教会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主耶稣是根基。他说，我说亲爱的，说想念的弟兄们啊，当然这个词 adiphos 这个原来的希腊文原来是指这个肢体，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译本都已经不把它只翻成好像弟兄们，感觉好像姐妹不在其中，都翻成弟兄姐妹。保罗说，我说亲爱的，你们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冠冕。我想这种话你很容易体会，在家庭里面常常做父母的，如果看见他的孩子，如果他有几个孩子的话，是彼此相亲相爱，彼此和睦相处，做父母的那种喜乐是难以言表的。而且他走出门，他会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好像他的冠冕一样，谈到他的儿女可以赞不绝口。保罗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保罗提醒他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换句话说，要能够真正的生命零距离，第一个重要的 不是建立在别的根基上，不是建立在所谓人的利益共同上面，不是建立在勾心斗角上面。我们常常在世界上一些群体，有时候在这个政府部门啊，或者我们看到这种这个，我自己以前大概30多年以前，那么也这个在上海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单位里面工作，那我也有机会参加那个相当大的单位的那个总的部门的这个行政的会议，我就看见什么叫做当面心连心，背后玩脑筋，我就看见什么叫做桌面上握手，桌底下踢脚。我想这个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当如何的靠主站立得稳。弟兄姊妹的同心相爱是建立在真道上面，是建立在主里面。换着说，一个人如果你不进入主里面，你会发现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个英文就是 stand firm in the Lord， 就是在基督里。这是保罗最喜欢用，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在基督里，你是不可能，你也不会长久能够真正的跟人生命零距离。就像婚姻一样，很多人都同意当时是何等的相亲相爱，当时是彼此的何等的许诺承诺，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最后发现哪里是天长地久，不过是能撑多久。所以如果没有主作为我们的根基，没有信心、盼望和爱，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五查考的经文，在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向主的信心，基督徒能够持久，能够向他的弟兄和姐妹发出的爱，是源自于那天上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第一，主耶稣是根基，那么第二个，保罗就语重心长的提醒，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你会发现保罗绝对说话不转弯，他有什么就讲什么，主内要同心，因为唯有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反过来不同心不合意，你是不可能兴旺福音。谁要来领受一群争争吵吵的人他们所讲的福音呢？我想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帮助今天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样的属灵原则不但是运用在教会里面，同样也运用在我们每一位的家庭里面，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靠主，我们要在基督里，然后我们要听见圣灵对我们时常的提醒说，我劝你要主里同心。如果你把有阿爹和寻都基换成夫妻两个的名字，换成你跟你孩子的名字，这一刻我相信圣灵都在提醒你，好像提醒我一样，我劝陆家和静辉你们要在主里同心。我想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神的话是穿越时空。然后保罗说，我要劝你们同父一轭，一同劳苦，一同做工。我想什么叫做主里面的互助呢？就是这三个一，三个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让我们随时记得三个一。也许你觉得现在这个都是大家都禁足在家里面，大家都因为新冠不太能出门，我们怎么能够互助呢？我们怎么能够彼此同父一轭呢？可以的。当你听见谁生病了住院了，当你听见谁有这样那样需要了，你愿不愿意把他的难处担在你的肩头呢？保罗用的同父一轭是非常形象的，好像要拉一个沉重的车，拉那个犁的话 前面那两个牲口，无论它是牛、它是马或者它是驴，它都需要那个恶事放在同一个景象上面。所以保罗说，你们一同负轭，就是他的难处就是你的难处，他的不容易就是你的不容易，然后呢，一同劳苦，一同做工。实在是满心感谢神，因为新冠现在，所以其实我看到昨天这个，无论青少年组，无论是敬礼，虽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不容易，但是实在让我感动。为什么有人愿意开这样长途的车，一家家的接送那些青少年，在那边来服侍他们？为什么有家庭愿意开放，打开让这些孩子们在那里能够吃喝，家长尽量的退在一边，来为他们祷告？为什么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那里一起的帮忙，递毛巾在受洗的时候，帮助，做各样的准备？我想其实都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一同劳苦，一同做工。保罗提醒我们，其实好像有时候人大概可能过了就忘了，但是主没有忘，因为你发现那里保罗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注意保罗在这里特别点出这一点来。我们人有时候会有软弱，这个有阿爹跟行督之有软弱，但是这个软弱你发现主的爱可以遮盖。他们在福音上与保罗所一同做工的，保罗不会忘记，神当然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被神纪念。但是神同样也要借着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同心。所以保罗接下来要告诉我们，这些是我们的见证。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喜乐，其实不只是腓立比书，保罗在多处都提到，这个像加拉太书啦、以弗所书，我们都读到保罗说你们要喜乐，而且保罗常常是用很强烈的语气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这么重要？很多人说我们喜乐不出来啊，我们笑也最多就是皮笑肉不笑，现在这么多的负面新闻，这么多的难处，我们怎么能喜乐的出来呢？但是请你注意，喜乐有一个条件，就是生命零距离，你才能够，这个叫做靠主。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在主里面，如果你跟主的距离很远，你绝对不可能喜乐的。所以有人说，今天的教会啊，真的很需要在门口贴一张寻人启事，寻找什么人呢？就是寻找喜乐的基督徒。因为发现很奇怪啊，真的好像很多你可以去做礼拜，你可以进入教堂，但是你满脸愁容，叫人一看就是好像这个挑着很重的担子，比当年那位在梁家河挑的担子更重的，好像就那种这个慢不开步，人家还可以走十里路不换肩啊，这也蛮奇怪。那总而言之，我想就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在主里面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喜乐。然后呢，保罗为什么要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什么意思？有人说谦让就可以了，干嘛叫众人知道？太高调了。不是高调，这是见证。基督徒能够彼此同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你在谦让的里头，这个不是高调的这个谦让，而是众人看见了。因为这个世界是不会谦让的，谁会谦让呢？都是我觉得比你强，都是这个说他更好，现在比来比去，看谁在新冠上面第一，你不要抄我的作业，你不要这样那样啊，这个骂来骂去，甩锅甩来甩去，谁会彼此谦让？这个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你要叫众人知道，因为这是基督徒的见证。然后他提醒我们，一无挂虑，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会不会有难处？当然会有难处。会不会有苦难？当然有。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首先告诉神，我们有没有这样做的？很多时候我们迫不及待，我们先可能这个讲的全天下都知道了，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对不起，因为我这个难处，那个难处，但是可能我们就忘记了告诉神。但是第七节是非常宝贵的应许。其实有了第七节，你可以反过来读，有了第七节，你才会有前面的四五六节。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世界上人能够预料的平安。世界上人觉得平安就是风调雨顺，就是风和日丽，就是天色常蓝，就是一帆风顺，那么我有平安。这里说是出人意外的，基督徒会有苦难的，我们跟世人一样都在新冠的疫情当中，但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他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发现这是何等奇妙，上帝的应许，在这个应许当中，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够谦让，我们能够一无挂虑，我们能够感恩祈求，我们能够真正的心怀坦荡。这里我就想到亏欠这两个字，亏欠，你发现人的情绪啊，常常就是受这两个字的影响。大部分的人觉得，有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总是我们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保罗的心态是怎么样？保罗说我欠主的。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读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主的。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你第一看见，其实每一个人都欠那个债主，我们都欠了我们的主，我们犯罪得罪他，我们最多也不过是50步笑100步，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主竟然赦免我们，竟然为我们破碎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所以其实这种亏欠的心就让保罗忘记他自己的处境，忘记他受到各样的苦难。我欠了主，我也欠人。保罗说，无论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欠了什么债？欠了福音的债。因为神让我们活着是要传福音，结果我们不去传，我们就是欠了债。所以保罗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正确的亏欠感，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从上头来的能力和从主来的平安喜乐。我们想到我们欠了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想到我们欠了人。反过来，很多人是倒过来，他就觉得主欠我。你会听见有时候有些基督徒埋怨说：“哎，主啊，为什么他一祷告你听？为什么我祷告了，好像你一直不听？”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姊妹比来比去，比的就是：“哇，这个是啊，我家老大上了哈佛，老二上了斯坦福啊。”他们特别喜欢那个后面那个啊，都是哈佛。那个斯坦福，我说别忘了中间还有一个丹佛啊，没有什么人知道啊。其实丹佛那边有一所很好的神学院，也非常好。比来比去都是比这个，那一旦如果你家里的孩子没有办法上那个哈佛耶鲁，那怎么办呢？就开始哎不好意思啊，然后呢这个聚会也不太想去，好像呢主亏欠你很多。这种心常常会让一个人心生苦毒。上帝啊，为什么你对他这么好，对我这么不好？然后很多时候在人际里面呢，你会老觉得人欠你， 这个也对我不好，那个也对我不好，这个人的眼神有问题，这个人的这句话肯定在讲我。然后你这种想法呢，就造成你心里面很多的愤怒。那么还有一种亏欠叫做自己欠自己。有时候你会听到，我有时候也会听到这个，有些人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这我觉得我太亏待我自己，我得对自己好一点。啊，这个游山玩水啦，鱼肉吃喝啦，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够去旅游，也不是说不能够上餐馆吃啊，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但是你发现有的人他就觉得说，这个我对自己好一点，所以没有关系，我对不起，这个我今天就跟上帝请假了，我明天也跟上帝暂时告别了。好像那我们也知道这种欠债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好像一种贪心一样的。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多了还想再多，要了还想再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正确的亏欠感，而不是有那些不正确的亏欠。世界上人大部分没有神，他首尾两个都没有，他只有中间，所以会越来越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羡慕嫉妒仇恨苦毒贪心。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很感人的一个例子哈，这个是5年以前在西班牙，那么他们举行了那个自行车的越野赛，他每年都举办一次叫 San Barbara。 那么结果呢，在那次比赛当中呢，有一个人本来他可以拿第一的，但是他一路上出问题，那个自行车一会儿爆胎一会儿这样，到最后离终点只有300米，结果爆胎，那个车根本不能够再骑了。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扛着自行车就往终点走。那其实那个时候第二名离他很近的，第三名就在他后面，大好的机会，本来可以往前冲的，那个第二名就往前去了。但是有一个第三名，他叫做纳瓦罗，他呢就停下来，就推着车慢慢的跟在他后面，让这个爆了车胎的人在他前面，所以这个人变了第二名，那么纳瓦罗呢就变了第三名。我想其实后来记者采访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其实人生比的不是单单为了拿第一，人生要比的是胸襟和格局。我不晓得这位纳瓦罗，我去查了一些资料，我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不过我想，如果一个世界上的人都能够在这个当中看出来，到底人生在比什么，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更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眼光应当是从地转向天的，不能够让世界的价值，那些贪心也好，那些苦毒也好，那些的愤怒也好，充斥在我们这个里面本来叫做圣灵所居住的殿里面。我们求上帝来恩待我们。所以当我们要能够生命零距离，我想保罗就把自己的见证摆在他们的面前。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其实第八节保罗说，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你们要思念。你知道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天父上帝生命的本质。保罗在这里所谈的不是人间的，人间谁能够这么完美？唯有耶稣基督，他就是真实的，他就是可敬的，他就是公义的，他就是清洁的，他就是可爱的，他就是有美名的，他就是有德行的，他就是被我们称颂的。保罗讲那一位，所以我们要思念谁？是保罗要我们注目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特质上面。然后保罗讲自己的见证，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到的， 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要去行。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是何等的精雕细琢。这些年我在北美也好，在各处的服事里面，我发现了一件事实，任何一间属神的教会，神一定在里面会放几位非常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或者使女。我的意思不一定是指传道人，就是这个教会里面 你会发现一定有。我跟我的师母，我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年我跑的教会，我想起码有几百间的教会，我没有在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看见这个教会连这样的人都没有，绝对没有，很奇妙。而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是可以，是可能的，但是一定有。而因为这些他们生命的见证和榜样，我也深信，好像当年这个因为索多玛还有一些义人，所以神的手就迟迟的要保守，直到当罗德一家都离开，一个义人都没有，那么索多玛也就没有办法存立在神的面前。神的家，是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生命的程度确实不一样。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学到的、领受的、听见的、看见的，你们就照着去做就好了。然后最奇妙是后面有一个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赐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你注意，圣经充满了各样的应许，但是也请你记得，这些应许前面都需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应许。你不照着神的旨意，你说我就要神的平安与我同在，可能吗？如果我们的生命根本跟上帝的距离很远，他想给我们平安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一定活在愤怒、苦毒、贪婪里面。我想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会发现保罗都用了一个字，就是思念、想念。一上来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然后到了后面他说我靠着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你注意，这个思念是彼此的，保罗思念他们，保罗也知道他们在思念保罗。什么叫做生命零距离？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的纪念，我们彼此的带到，我们彼此的帮助，我们共同的喜乐，我们同得冠冕。不但是保罗觉得出去脸上有光，因为哇，这些他属灵里面的这些的同工也好，肢体也好，他们是这样的同心。同样对菲利比来说，他们也是觉得脸上有光，虽然保罗现在不在他们身边，虽然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们知道在主里面的思念、主里面的帮助是零距离的。我们求上帝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看见有，我收到 有人发了一张这个给我，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如果常常珍惜这三句话，看人的长处，帮人的难处，记人的好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帮助。当然如果世界上人他们只把它当作一个格言去遵守，而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却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常常想到我们领受了弟兄姊妹太多的帮助，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下面。当我们来到德国，第一次搬家，第二次搬家，我常常想到这个我们的长老，这个无论是这个同甘长老或者是元平长老和他们的师母， 是怎样的帮忙整理家具打包，人跪在地上来组装那些的家具，这些的情形好像一幕一幕没有办法忘记。我常常想到多少弟兄姊妹，他们对我们各式各样的关爱、带导、帮助，知道你脖子酸痛，有给药膏的，有给这种药那样的，有建议你做这个操那个操的，有送来那个帮你按摩的那些设备的，知道夏天很热，有送来电风扇的，有送来空调机的，有些家里面种了蔬菜的，这家送来那家送来。我想其实这些我们不能忘记，也不敢忘记，但是我更清楚的知道神都记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的记得别人什么时候帮过我们。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多少人在为我们祷告。我们要看见每一位很奇妙。昨天这个有一位小弟兄让我很惊讶，他也是昨天受洗的四位之一。我们这个他是海德堡的同工的这个儿子，那我们这边有不少位认识他。这个弟兄真是惊讶让人。他本来是要做一个受洗的见证，但是他真是就把这个见证变成了一个布道。太美了。虽然他其实是在德国出生，他的中文也不算是太流利，但是实在是让人感动和惊讶。我们就看见上帝很奇妙，一个人只要愿意被主所用，你身上一定有很特别的神给你的恩赐。神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把这些恩赐拿出来让主所用。但愿上帝恩待帮助我们，唯有生命与上帝零距离，我们才能够生命与人零距离，我们才能够生命与家人与配偶零距离，我们才能够包括与自己零距离。但愿我们不受那个社交距离所造成的那些好像我们觉得距离已经是一个常态正常。最后我常常想到神在我生命里面让我看见两个美好的榜样，一个是30年前当我在柏林华人团契的时候，我本来只是参与一些小组的查经，有一天那位负责的弟兄跑来跟我说，陆家，下个礼拜你站讲台你讲道。我一听吓一跳，我说不行啊，我怎么能讲道，我这个从小我就有一点这种这个也许是受过一些伤害造成的后遗症啊。我说我很怕这个在人面前讲话，我一讲话每个人的头都放大都模糊了。我说不行，那小组还可以啊，小组因为人也不多。那他说不行，那个我们一群同工经过祷告，下个礼拜就你分享。那我记得勉勉强强答应下来，但是那个礼拜真是挣扎，我甚至于真的有一次发梦做梦啊，当中有一天做梦，就梦里面感觉这个下雪，所以那天的聚会就取消了。那你看我就怕到这个程度，其实心里面好像就觉得，哎呀，如果那天突然间不聚会了，那我就如释重负。结果呢，礼拜天要讲到，到礼拜六晚上，真的半夜到了晚上十点都过了，我觉得我第二天实在没有办法讲到，我就这个打个电话给那个弟兄哈，我说抱歉，明天还是你讲。他吓一跳，他说陆家，这都现在礼拜六晚上十点了，明天早上就要聚会，怎么叫不行啊，你得讲。我说我真的是这个越想越怕。那么他说你这样，你有没有写大纲？我说我有啊，我这个礼拜也好好准备了，题目经文大纲都有了，但是我站不上去。他说那这样，你把那个这个大纲啊，你 fax 给我， 啊，那时候我们都用那个传真机。哎呀，结果呢，我就传了一张给他。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我想这弟兄很有爱心，他大概这个看我太难了，所以他来替我讲。哪里想到的，他说这样啊，明天这个我们早点去教会，8点我跟你在教会见面。那么那一晚上我想好了，反正他也拿到我的大纲，大概他继续，因为往常都是他讲。第二天呢，我8点就去了，我觉得也跟他一起祷告也挺好。到了教会，他说这个路加还是你讲，我说这个有没有搞错啊，还是怎么弄了半天还是我讲了，我大纲都给你了。他说我根据你的大纲啊，我帮你写了一张讲章，每个字都替你写下来，还是你来讲。他说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两个就坐第一排，我们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这样子成为我人生的第一次站讲台，我到现在不能忘记。这一对夫妇，我看见他们是如何的在主里面鼓励、帮助、带到，让一个年轻的弟兄可以一步步的能够起来服侍主。以后当我到了洛杉矶，开始念神学，神再次把一位非常美好的榜样放在我的身边。这位台大历史系的学士，美国的，他到了美国，他以前是念历史的，以后到了美国，从学士、硕士再拿到耶鲁的博士，真的念了3个学士。他到美国念数学，他以前是学文的，现在转成学理工，以后硕士念物理，然后他的耶鲁的博士是化工博士。这么一个全才的弟兄，真是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一起同工，一起建立神州团契，神让我在这个弟兄身上看见什么叫做一个谦让谦卑的榜样。到今天许多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绝对知道这样的服事正是我们需要效法的侍奉。愿上帝恩待我们每一位，当我们跟神的生命零距离的时候，你一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不会很难，你真的会很快乐，你真的很有平安，因为一切蒙福的源头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生命零距离。愿上帝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再次我们把自己恭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下的灯，成为前面的光。主啊，再次让我们的殿被打扫干净，圣灵要居住在我们的内心。亲爱的恩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来学效主的榜样，也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放下了许多的保罗，许多的圣徒们，他们的见证像云彩一般来激励我们往前奔走，让我们与我们的主真正生命零距离，好让我们活出神儿女荣耀的见证和榜样，让众人看见，让世界看见，就要来把荣耀归给你，就要来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求圣灵施恩加力给我们，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